神的殿里，很温暖的一起的敬拜。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啊，请你和我一起翻到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一直看到第十六节。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章第六到第十六节，如果找到的话，请你和我一起的来念。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好使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明白，并且也求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将所明白的你的话语能够应用落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去年的总统竞选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深深的思考一个国家元首该有什么样的素质。最近几年在不同的北美的华人教会都在谈论有关领袖的这一个话题，一方面是谈论薪火传承，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领袖，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教会里也在为了教会的一些的领袖，也为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的素质有所感叹。在这几年来也看见有些的教会想尽了办法去找牧师，但另外也有些的教会想尽了办法如何去解聘一位在职的牧师。我相信在 OCC 这教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过去的一两年也都是在谈论教会领袖的这一个问题，无论是在聘牧方面，无论是在长老执事的提名或者选举，大概都离开不了领袖这一个话题。昨日下午我也有机会和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这个叫做仆人领袖的这一个题目。因此在这一个2017年的开始的第二个礼拜天的早上，我想和大家一起的来重温起圣经对领袖的一些提醒和一些的教导。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来肯定圣经的那一个领袖观。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对一个领袖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来装备训练目前和未来的领袖。有时候看见教会一些的教会在训练领袖的时候，发现都是在那里教他们如何做这件事，如何做那些， 将一些的技巧的事情上把它传下去。如果我们不抓住圣经对一个领袖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让社会、让世俗的价值观来指引我们对教会领袖的认知。因此，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教会的执事、长老和团契的同工、团契的主席等等，都很需要明白圣经对教会领袖的那个要求和那一个期待。保罗这一封信，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写给在以弗所做长老的提摩太。提摩太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是这个教会，如果用今天的字句的话，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因为这一封信也是因此这一封信也是给教会其他的领袖的，不一定单单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是给当时所有教会的一些的领袖或者长老。并且也因为这一封信是放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是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够知道有关领袖的教导和有关领袖的真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教会是神在地上他那个有形国，一个有形的国度，是人能够看得见的。所以在这一个有形的国度，在这一个教会的里面，他的领袖必须要以神的话语来做一个指标，然后让你能够看见这一个的教会和其他的组织、其他的机构是不一样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早上特别的会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做领袖的三方面的特点，那就是有关他的信念、有关他的品格和有关他的才干，或是他做事办事的能力。我们首先的来看一个领袖所要培养的一些正确的信念。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等我看，好，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如果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第十一节、第十三节、十五节的话，在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到下面的一些的字句，比如说在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们，你要嘱咐人，你要教导。当你看见这几个字句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提摩太不是单单教会的一份子而已，他在这个教会里，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因为在圣经里面，牧师长老这两个字互相交替用的，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领袖。身为一个领袖，提摩太要做什么？提摩太要教导，要嘱咐。在很多的时候，我想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又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都很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教会的同工，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我们也会说我们是同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词，听起来也都蛮亲切的啊。但是当这个字用的太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失去了一些非常基本的观念。既然我们都是同工的话，那我们当中还有没有领袖呢？都是同时一起在工作、在服侍，大概就不一定就会谈论到领袖了。所以做同工的往往也不一定会把自己当作教会的一个领袖来看。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提醒我们，这一个教会的领导、这一个的长老是一个领袖，是在那里带领教会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时候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思维，当我们做同工的，我们也是在教会里 在这里带领，也是教会的领袖。那身为领袖的话，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是不是只要我把事情交代给我的做得好就够呢？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是如何说的。在第六和第十节，我们又看到一些的字句。在信仰的话语上，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在第六节、第十节，为这缘故，我们有盼望在于永生的神。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提摩太身为教会的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他在那里学习和守住一个整体、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义，不是这个信一点、那里信一点，而是有一个整体的样东西。在第十节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义的这个内容的一部分，那就是是有盼望的，并且也告诉我们神是永活的，是信徒的救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案，身为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把握住一个信念，是一个有内容的一个信仰，而且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义。有一次的聚会之后，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说昨天晚上有一群人在那边想要来说服我有关国内相当流行的一个末日论的一些的教义啊。他说他们想来说服我他说我又引了困扰或者混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回到教会问一下教会的牧师们怎么样看。他回到教会，他就去找组织学的老师来问他们。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当会众、当弟兄姐妹遇到了这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去哪里？他们往往的是要回到教会，要来问牧师，要来问教会的一些的领导。因为这一个的缘故，不是单单这一个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教会做带领、做领导的，需要对信仰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些的信仰，这是我所相信的。我觉得在这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都成为了，包括我自己，成为了资料的收集专家，是不是？我们退休的人往往还有另外的一个专长，我们成为了新闻消息的收集的专家。你无论问我有关什么样的新闻，我都可以告诉你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等等等等事。因为很多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时间好多，时间多怎么就是在看新闻，什么新闻都看，真的新闻看，假的新闻也看，有时候真假都搞在一起也搞不清楚了。但是在信仰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在今天，我想包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很容易的成为了一些资料的收集专家。你去 Google 一下，任何的字、任何的词句、任何一些的信仰的一些的观念，你大概就能够搜索到不同的见解，然后你把它可能打印出来，然后呢，你就去教组织学了，你可能就去教查经了，然后你在那里可以解释不同的观点。但是又没有注意到，在这一个过程中，很容易就失去了自己的确信、自己的信念。如果讲到耶稣的再来，然后你去教一门课，你说没有必要，我可以教。你收集了好多的资料，然后你说有这样的一个论调，有那样的一个论点。然后当学生问：“那你呢？你相信什么？”然后你又在那里重复，有人说这，有人说那，有人说那。你没注意到，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失去了自己的那一个的信念了。我们只能够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那你自己呢，还有没有一个的信念？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我们要抓住的。我们可以稍微的谈一下有哪些核心的教义是我们要坚守住的信念，不是单单别人怎么看、他怎么看、你怎么看，那是我的那个信念是什么。譬如说这些的题目包括了创造，包括了人的尊严，同时也有人的丑恶， 耶稣基督的身份，教会的本质，耶稣的再来，圣灵的工作，神的属性，这些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的教义，是每一个在教会里服侍的人，每一位教会的领袖，在这些的，在这些的教义上，都要有一个确信，有一个信念，你信的是什么，然后你所相信的和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吻合，而不是说你一问我关于耶稣再来，牧师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我们都很会这一些，但是关键那你呢，按照你对圣经的认识，按照我对圣经的认识，我那个信念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培养或者重新把握住这一些的信念的话，是不是我们开始要多读圣经呢？不是单单听你说的，不错，我会要听你的，我要看很多的书，但是我自己要有一些的结论，而且这些的结论要是跟圣经的前提是没有矛盾的。可能我们需要加强教会的主日学的事工，或者需要加强我们查经的事工，不是单单是你说你的感受，我说我的感受，大家分享而已，而是来看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或者我也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我也会鼓励你或者继续的去参与，好像在社区里面的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一类的，透过了这一些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巩固对真理的那个信念，而且这一个信念，这个 conviction 是教会的领袖必须要有的一个条件之一。然后接下来除了这个信念之外，保罗接着下来的提到的是品格的问题。当然你从品格这个观点来看提摩太前书后书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两封的书信里面，这是一个一连贯的一个主题之一，关于一个做领袖的品格。我们看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节的经文，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上、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熟悉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五个的特点，这是言语，然后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这些都是关于一个人的品格，是不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这一节我记得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啊，受洗，然后教会的牧师他送了好几本书给我，然后在其中的一本书他就写了这一句的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人的榜样。自己在回想过去的很多几十年啊，这一句经文一直都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提醒和一个的指南针啊，不是说我都做到了，绝不是，然后提醒我，让我知道这是在我生命里面我所要追求的一点。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五个的特色，或者将这一个的品格我们把它解开来一起的看看。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言语和行为。在这里保罗是提醒提摩太，那当然我们如果要看细节的话，需要将提摩太前书后书都要放在一起来看上下文。保罗在对提摩太说，你的话语不要苛刻，不要用你的话语去伤害或者去毁灭一个人。你还记得啊，在去年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第42章，亚桑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在那里也讲到一个人的服侍是一个话语的服侍， 话语是用来建立建造人的，是用来鼓励人的，是用来安慰的，而不是在那里伤害或者毁灭。他对提摩太说， 你的言语要小心一点，不要去伤害或者毁灭一个人，反而你的言语是温柔的，是用来建造别人的，建立别人的。然后又提到提摩太的行为，当然你又需要看上下文，在你的行为里是要有反映出有公义有公平，是要有诚实，而且是无可指责的。当我们将言语和行为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保罗要提摩太怎么样，要他言行一致。我们在公众场所说的话必须要与我们私下的生活是要互相吻合的。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在服侍的 这些年日，最大的考验不是在于会众对我认识有多少，或者会众喜欢我多少啊，这些都是不错，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很注重这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的关键呢是每一个礼拜天我的讲道，如果我的家人坐在下面的话，他们相不相信我所讲的。我的教会生活和我的家庭生活是否是一致的，我不在乎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很在乎的就是我的孩子们，我的妻子听了我所讲的，他们相不相信我。换句话，在英文里面这一个字我们用的是 integrity， 我有没有这个诚信，是否言行一致。除了言语行为，接下来的是爱心。在圣经里面提到爱心，特别在这里是指做对神和对人的爱心。这个爱包括了我们的家人，包括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了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的同事们。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彼此的有爱他们呢？当然说爱神蛮容易说的，但是爱神的那个表现是在乎于你怎么样爱那些在你身边的人。如果你和我不能够爱这些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话，我们就不要在那里说我们是爱神了。当我们说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我对你的爱是不是你能够感受到的。在婚姻的辅导里，我们经常的听也经常的说，你可能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那个丈夫或者妻子，你说没有人比我更爱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了。但是如果你的配偶感觉不到你的爱的话，那你的爱是没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辅导的时候经常遇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不爱我了，然后再问对方，那对哪里，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那另外一个，怎么我没有感觉到？当你没有感觉到的话，对方再多说爱爱爱的话，也是蛮空洞的，是不是？接下来的是信心。在圣经里面讲信心，乃是指着对神的那个信任。大概我们会在想，那对神的信任和品格又有什么关系呢？爱心行为啊，言语行为爱心要跟品格的关系我们能够知道，它是信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往往是决定在困境的当中我们的表现是如何的。如果我深深的相信神在我生命中是掌管的话，神是我的主的话，那当我在那些我所厌恶的我所不喜欢的处境里，我就会学习要在那里自我控制了，是不是？如果我不能够自我控制的话，如果我有一个强一点的个性，我就成为一个专制的人， 我来决定要怎么做事，或者我会开始攻击对方，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是言语的攻击，可能是态度上的攻击，然后我会觉得一切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比较懦弱的一个性格，一个很内向的性格，在这种困难的处境里，我会退缩，我会说我不想理了，不要烦我了。但是有没有体会到，当我们这样退缩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在英文里面用的这个字句是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是一个被动的一种的攻击，很厉害的一个武器。虽然你是退，其实你还是在那里控制，在那里操作。但是如果我真的相信神在那里掌管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开始在那里有反省。好，我今天遇到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今日我在教会里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要来想想，那我应该如何做，是不是？我要想想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能够更加的成熟，能够帮助我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我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因为我相信神在那里掌管一切。我相信就算在生命里，我的生命，或者是在教会的生命里，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掌管。既然神在那里掌管，如果我相信的话，我要问的问题不是在那里问为什么，我问的问题乃是在这一件事情里，神要我学习的是什么样的功课？可能要我学习的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可能要我学习是一个忍耐的功课，可能神要我学习这一切，为的是要叫我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他，好叫圣灵的果子在这些黑暗的时刻仍然的从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我非常喜欢箴言的一句话，就是按照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的信心在那里动摇的话，如果你在动摇的话，那你的信心是何等的微小。我们很多人是说，你看，因为在这样的困难的处境里面，所以我才会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因为是你逼住我，所以我讲了一些我不该讲的话。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正确的话，对不对？箴言这一句话，那是一个人的信心的那一个程度，他的刚强的程度，那个考验的是在为难的时候。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你动摇的话，那就反映出你的信心何等的微小。好，所以一个人的信心的考验，你的品格还是你在为难的当中，你是个怎么样的人？那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在乎我对神的那个相信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在哪里掌管呢？还是只有顺利的时候他在掌管，不顺利的时候，黑暗的时候他就不在了？还是无论是在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是有黑暗的时候，他都在那里掌管？这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会将我们的品格会反映出来。然后是清洁，或者是用另外的翻译本是在和合本的是叫纯洁。在提摩太的前后书的上下文里面，这个纯洁包括了你的言语， 同时也要注意的，也包括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讨论的题目。所以保罗在提摩太有多次的吩咐啊，这封信里多次的吩咐提摩太要避开这些没有意义的讨论，好像家谱的事情等等啊。当然这一个清洁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包括了情欲性方面的情节。我非常喜欢一个传道人已经去世了，叫 John Stott 史托德，在这一方面的见解。他说在纯洁的后面是一个节制，是一个自我的控制。当我不能够自我控制的时候，我就会随着我自己的私欲在那里行事为人。一个好女色的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一个在言语或者在暴力上施暴者是反映出他没有在那里好好的约束自己的愤怒。就如一个很容易就在那里发脾气的一个人，你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怕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觉得呀，蛮可怜的这个人啊，怎么可怜法？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里控制自己，所以他才会在那里发脾气，是不是？所以讲到在清洁的这个后面，是讲到一个人该有的节制，然后这个节制也就是圣灵的果子之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在这些的品格上你要做人家的榜样。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在那里装模作样，我们的生活好像做戏一样的。我们身为领袖的，无论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我们要都要能够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想在教会里，特别当教会出了事情的时候，我们最普遍听见的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看人了，千万不要看那个长老，千万不要看那个牧师啊，因为都是人，人都有软弱的啊，那要看谁呢？要看谁啊？我们都要看耶稣，是不是啊？你讲的也对的，但是你讲的一半是错的，是圣经的教导的相反，是不是？保罗怎么样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而不是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哎呀，你们千万不要看我，我充满了软弱的，不要看我，你们要看耶稣就行了。但是圣经的教导刚好是相反，就是要你看保罗，要你看谁？要你看人，要人看你，要人看我，看什么？看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什么叫做效法基督？不是说你要像我一样的完整，一点错都没有的。不不，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不是说我毫无瑕疵，那是不正确的观念。要效法我，如保罗在那里说的，如果我们今天也在那里要做人的榜样，效法什么？乃是要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罪恶，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我信了主了，我得救了，但还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我到今天还要深深感觉到我的罪人，我还是要不停的，我每天要在那里寻求神的饶恕，承认自己是罪人，求神的饶恕不是当我信主的那一时刻的事，不，到今日我还是要每天看见罪怎么样影响了我整个人，我每一天还是需要时刻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他的饶恕我，求他怜悯我，要求他的恩典，求他给我力量。当我失败的时候，我要向神，我要向人认罪，然后我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站起来，再继续的往前走。这是我们要效法的。 基督的样式，这也是要别人要效法我。所以我也很对大家也有一个期望，不错，我们是要鼓励人看耶稣，我们所有教导的目的都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能够放胆的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一句话，又是大问题了，是不是？不要开口闭口说，别千万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要看耶稣。对，是要看耶稣，要看。但是弟兄姐妹，你和我也蛮需要看见一个有皮肤的耶稣，是不是？啊，你就是那个有皮肤的耶稣，要人能够看见你，然后看见你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容易看见那一位的耶稣基督。然后除了信念，除了品格，这里我们也看到的是在第六十一节这里，这几节的经文，注意这几个词，你要提醒弟兄们，你要把这些事嘱咐他们，你要教导，你要专心的宣读啊，你要专心的去做，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特别注意，保罗要提摩太在劝勉、在教导上要持续，要不停的在那里练习，不停的在那里做。这里用的专心这一个字的意思呢，是要把自己泡在里面。这里所讲的这些都是跟提摩太服侍的那个技巧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在服侍的里面，他要做这些教导的、嘱咐的，要在那里宣读圣经，要做那里劝勉等等等等，这个是要不停的做，而且是要有进步的，然后叫会众能够看得出你的长进来。提摩太在服侍的技巧上，在他的教导和他领导的才能，是要不停的，是要有进步的。当我们看看自己的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培养一种的反省的一种的这个能力。我要问的是，今天我的讲道和我的领导的能力，比起两三年前有没有任何的进步？我觉得我们做领袖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层面做领袖，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乃是对现况的满足，特别是对自己的那种满足，就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那一种的态度。或者我们可以问的，我们最近是什么时候拿起一本的书去参加一个讲座，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牧师，做一个更好的长老，做一个更好的执事，做一个更好的主日学老师和团契的同工。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态，哎，我在这个岗位上服侍已经很多年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如果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了，是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Howard Hendricks， 他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次他去了一个 party， 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80多岁的一个姐妹。这个老姐妹一看见他，就大声的叫他做 Howie 啊，他是 Howard Hendricks， 所以他就称他做 Howie， 大声的就说，就问他，你最近看了哪一本书？是不是？这 Howard Hendricks 要带出来的一点，他说有很多人拿到他的博士学位的那一天，他的头脑已经停止工作了。他已经知道，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懂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了。所以当他拿博士的那一天，他的脑波已经都停掉了，当然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是专家了，没有人比我更加的了解这一个题目了。在教会里服侍是很容易，我们都说啊，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以学的呢？是不是？ 对于我们做牧师的讲道的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考验，如果你已经讲道讲了有二十多年三十年，然后我来告诉你或者你来告诉我，牧师明天这里有一个讲道的讲座，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只有三十多四十岁的一个人在那里带领这个讲座啊，希望你能够来。那你想想我会不会很乐意的说我一定要去要去，还是我里面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现在我讲到已经讲了三十多年了，你这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你懂什么，是不是？那这是我们的考验啊，是很容易就说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以学的。我想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做领袖的，目前的执事或者未来的长老和各部门的一些的同工，我看你们都是蛮年轻的，是都很年轻，在你们面前还有好多年在这个教会服侍或者在另外的教会服侍。我心中的一个期望就是期望你们能够不停的在那里磨练你这个服侍的一些的技巧，有教导恩赐的，你在五年之后你的教导要比现在要做得更加的好。如果你是领事的话，在两年五年之后你的领事要比现在领的要更加的好。如果你有行政恩赐的话，你在或者你在团契做辅导，三年之后一定要比现在要更好。那如果有讲道的话，那是一年两年之后要比现在要讲的一定要讲的更加的好，是要有一个进展的。如果我们满足于现况，说我都知道了，我已经教了好多年了，讲道也讲了很久了，这只不过反映出我们是在那里靠着自己的经验，是不是？潜意识我是这样的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已经做了很久了，我是一个熟手，这是很危险，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思想。就有一点一讲的一些的题目就变成好像老生常谈，或者是变成我时常用的词就好像个老油条一样的，是不是？什么我都知道了，我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也经常用这个 Howard Henry 这个教授讲的一句话来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我的一些的过去的一些的同工们，这一句话，任何没有经过审核的经验，你只不过在那里重犯同样的错误而已，任何没有经过审核的经验，只不过在犯同样的错误。当自己年纪大了，我最怕人家说的什么，说哎呀，你牧会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哎，他是一个很有丰富经验的牧师。哎呀，我听到这种我真的很怕。为什么？因为当你跟我说这句话，我有三十多年的经验，其实三十多年不算是很多，比起其他的牧师的话，三十多年是小儿科。因为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我在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一直在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跟我说哎呀，他讲到很好，因为他讲了三十几年了，我听到说拜托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有一个可能我的噩梦就是什么，我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经常的要能够反省，要有一些的检讨审核，有没有更加的进步，还是一直停留在三十多年前那个状况，二十多年十年前那个状况。我们这个服侍的这一切的技巧是要不停的要有更新，要有进步。作为一个领袖的，我们要有技巧的来带领教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心理学家叫做 Scott，我们读过一些书的大概都会遇见他，写了一本大家都很熟悉的书，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Road Less Traveled， 是在大概70-80年时代的一本书，我想大概 看来像你们的年龄，看过这本书呢，大概不会很多。中文的翻译叫做《心灵地图》。有一次他问一个叫做 Fred Smith 的一个基督徒， Fred Smith 在工业界里面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工商管理的一个人也是非常多的基督教的机构的顾问和董事。这个 Scott Peck 是个心理学家，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将你在工商业界的那种的领导的原则把它带到教会里来？然后 Fred Smith 很快的就回答说，他在工商业界那种的领导方式是没有圣灵的膏抹所以他说，我会非常的小心，不会轻易的把在工作地方的工商管理的原则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在这些的年日里特别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蛮喜欢看一些工商界的一些管理的书本怎么样做一个领导等等。这些书我看了对我有非常多的很大的帮助。然后慢慢这些书稍看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越来的就越想一个问题，就是那圣经对一个领导的那个教导、那个期望和要求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公司的里面你们对那个领导的要求，但是圣经里面的对领导的教导、对领导的期望是什么呢？我越在想的时候越感觉到，我们特别包括了我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神不是单单的在地上建立了他的教会然后就放手就不管了，不是的。他不单只建立了他的教会，包括了 OCC 这个教会，他并且也将一些基本的真理和原则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生活，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来带领这一个教会，好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今天这段大家都蛮熟悉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身为教会的领袖，无论你是牧师、是传道、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团契的主席或者辅导等等，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信念、有品格、有才能、有叫领导技巧的一个领导的人，也是一个仆人。我想用一节我很爱的经文作为今天信息的解说，因为我知道按照讲道学来说的话，这样做是不好的，是不应该的，但是有时候我会破例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喜欢的是诗篇对不起，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喜欢的是诗篇第78篇第72节，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段经文记下来。诗篇78的72节，在新译本是这样的说，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灵巧的引导他们。在和合本的翻译是，他以纯正的心、巧妙的手在那里领导。那我也很喜欢英文的那一个翻译，就是他是以这个 integrity of heart，中文是翻作纯正的心，英文是 integrity of heart， 在牧养，然后 with skillful hand 在哪里引导。我想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是？这里描写大卫的领导，大卫怎么样领导以色列的百姓呢？这里是讲到用他纯正的心，然后巧妙的手，这是讲的技巧，一个心，一个技巧，在那里带领 神的子民。不错，这是描写大卫的领导。但是当大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也投射在大卫之后要来的那一位大牧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如何的以那个纯正的心，手中的技巧来带领他的群羊。不但如此，他也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这些在教会里带领的，在教会里做领袖的，有一个追求，有一个学习的方向，让你和我这些在教会里服侍的人都能够以纯正的心，巧妙的手来带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群体，这一群神的羊。不是单单要我们模仿而已，而且他也一定的会将力量、将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做领导的都能够成为这一个大牧人下面的一个小牧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这段经文里，我们都看到身为教会的一个领导，无论在哪一个层面，都是要有清楚的信念，要有品格，然后在我们领导的技巧方面也要有改善，不停的进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好不好，我们众人都思考一下，有没有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更加的加强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今天也好，这一两个礼拜也好，问一些对你认识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听听他们觉得你在哪一些方面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好不好？现在用一点时间啊，你自己思考一下，在哪方面你可能需要做更多的调整。好吧，你就将这些你告诉神，然后求他加力量给你，然后让你和我，然后在他的帮助之下，能够更加像他所期望的一个领导、一个领袖。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表示的心意和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